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跟神说说话。阿爸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口可以颂赞你，我们是你草场的羊，求你让我们有耳可以听到大牧者的声音，也求你让我们从心灵去领受圣灵的教导，我们将这一切都交托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要传讲的讯息比较长，所以我跟领会的说就由我来念吧。各位弟兄姐妹可以把你们的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的第十章，一整章48节，如果你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共读神的话语，我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好，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他提到说，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当中明明的看见神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峭壁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正午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准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的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猜了的人已经来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口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的脚前敬拜他。彼得却拉着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着话，一进去见到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来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牲畜的祷告，忽然有一个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峭壁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请你，你来了很好，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不是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恩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 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还说话 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我不晓得刚刚这四十八节听完这个故事有多少人真的、耳熟能详的，里面有好多的这个、角色在当中。那今天 我要定的这个题目呢、我说要传讲这题目呢，刚刚已经打出来，叫清新脱俗。那不是我成语不好，真正的成语呢是应该是这个清新脱俗，对不对？那我之所以不敢用这个成语当做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上 Google 查了一下清新脱俗，它那个图片一出来都是一些貌美年轻很嫩的这些、姐妹的照片、那我只好把这个题目稍微改了一下，变成心脏的心。那在开始进入今天这个、讲道之前呢，还有另外一段、文字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这段文字呢是一段古文、这个古文它是这么说的：淇水抹秀才，客夜山中，夜有二美人入，含笑不言，各以长袖抚踏，向将坐，衣软无声。少间一美人起，以白绫巾展机上，上有草书三四行，亦未尝审其何词。一美人至白巾一挺，可三四两许。秀才多内袖中，美人取巾，握手笑出，曰：“俗不可耐。”秀才门巾则无有矣。通常我们看到“俗”这个字，大部分会想到了两个成语，就是刚刚那个清新脱俗，还有这里的“俗不可耐”。那我不晓得在座有多少人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古文，怀念起小时候在考中文考这个考试的时候，我们通常碰到这种题目，接下来要做什么？翻译，有没有？有没有多少弟兄姐妹曾经痛苦过、挣扎过这种翻译的题目的？还是已经过了就把它丢掉？那个是不好的记忆啊！我也不要荼毒大家，我们一起来看翻译。按左边嘛。他说，在淇水附近呢，有一个秀才在山中读书。夜里呢，有两个仙女进到他的房间，只是微笑，没有说明来意。那仙女用长长的袖子呢，这个轻轻的抚了一下床缘，扶着秀才坐上去。然后他们的衣服呢，轻柔的连摩擦时所发出的一点声响都没有。结果过了一会，其中有一个仙女站起来，拿了一张美丽的白丝巾摊在这个小桌子上，然后那个丝巾上面有三四行用草书所写成的句子。那个秀才看也没看这个丝巾上面所写的到底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仙女呢，拿出一枚这个银元放在桌上，大约有三四两重。秀才一看到以后，就把这个银元放进自己袖子里的那个口袋。古代不是都是袖口里面有口袋吗？对。然后美人这个时候把丝巾收起来，双手合掌笑了出来，说：“哎呀，这真是俗气的让人受不了。”然后秀才赶紧摸一摸这个、袖子里面的那个银元，发现它不见了，也叫俗不可耐的来源。那在、这一段古文里面呢，总共有、三段话。那有一个男人，有两个女人。我们刚刚看这三段话，主要有一个男人，有两个女人。那这个男人呢，他是秀才，秀才他在山中是要什么样？要苦读，准备去考试的。那照理讲，他最熟悉的是应该看到那个白丝巾上面的那些诗词的时候，会想要多看两眼，因为他是秀才嘛，他不是武将嘛。可是没想到这个秀才看都没看一眼，反而是当仙女把银元放到桌上的时候，他不但看，他还拿了，然后往自己兜里面塞。结果这个仙女就说：“哎，真的是秀才耶， 真的俗不可耐啊。然后秀才这个时候没有站起来跟那个仙女道歉啊，不应该拿这个银元，反而是怎么样，赶快摸一摸，哇，银元不见了。所以最后闹的什么人财两失啊。那个才呢是才干的才，因为那些诗词字句搞不好是这个上京考试所会出的题目，另外一个是钱财的财都没了，然后仙女也对他有另眼相看。一男二女三段话，刚刚我所念的圣经当中的四十八节经文，我期盼今天也用一个神两个人跟三个要点跟大家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到底神要我们圣灵要我们在当中去学习什么样的一个功课，而不至于就像那个秀才一样。那刚刚我们看的这四十八节经文里面呢，有提到第一个哥尼流，这是两个人之中的其中一个，第二个叫彼得这两个人。那这两个人，那我刚刚讲了有一个神，因为这就是神从当中从第一节串场串到第四十八节，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神的声音，不管他是这个安排了使者去传讲这个话语也好，我们都看得到。那三个重点，今天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要跟大家看叫怀恩不是因为我有去过怀恩堂讲到我就把它定为怀恩，是正好也正好怀恩什么呢？首先要看的是要怀念恩主这刚刚我讲的一个神两个人三个要点，这两个人如果没有一个共通点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边把这个四十八节经文想要摊开来让大家看的。首先我们看这个第十章第一节开始，他有提到说一个叫哥尼流的人，那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是一个常常祷告神的人，常常祷告神就是常常的去思念恩主，他常常想要去跟主来亲近。那不但如此，他不是只是跟神来亲近而已，他也很敬畏神，不是只是花时间在祷告跟神亲近，他所行所为也都是很敬畏神，甚至呢不只是对神而已，对人呢也多多的周济百姓。那而且在第二节的一开始说他是个虔诚人，虔诚人这个原文是说他是有好的敬拜的这个信仰的这个生活在当中外面所表露出来的，所以从外表来看虔诚人绝对不是他自己讲自己，是别人讲他的。那 外面的人看得到他是敬畏神又多多周济百姓，所以就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可是内里呢，他自己知道当他关起门来他也常常的祷告，所以当你看经文看到第三节的时候，他说有一天在深初，大概就是下午的时间，下午三点的时间，他在异象当中明明的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睡，然后就跟他说了一段话。什么话？他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已经达到神面前了，而且呢已经蒙纪念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打发人到约帕去做，等一下我们还会继续看。那蒙纪念这个事情，这个词很特别。首先我先问大家，大家对哥尼流的印象有多深？还有没有在圣经其他的书卷或经文里面有看过哥尼流这样的一个人？除了使徒行传这刚刚念的第十章以外，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印象？有没有？有的举手。都没有举手，因为只有这么地方看得到哥尼流，所以不是你没有好好读圣经，不要担心，就这么一个地方而已。好，但是在这个地方我刚刚讲这个蒙纪念呢，这么一个人物，不起眼的人物，圣经当中就这么出现过这么一个场景的人物，神的话语借着这个路加写下来说是蒙纪念的。那蒙纪念这个词也很特别，哥尼流这个人已经很特别，出现过一次而已。蒙纪念这个词在整本圣经总共出现过三次，新约圣经出现过三次，哥尼流用了一次，就是有一次用在形容哥尼流身上，另外有两次呢用在哪里？用在叫做拿真拿达香膏去抹耶稣的那个妇女。那这两个人都不怎么起眼，可是神使用他的仆人留下来的话语说，你们当纪念他，他已经蒙纪念了。所以真拿达香膏的这个妇女，神说，耶稣说什么？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时候，当要纪念他的作为，对不对？所以这么特别的人，但是出现的场景非常的少，可是在神眼中是蒙纪念的。我们也要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到底在神眼中所做的事情有没有蒙神纪念，还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为了蒙教会弟兄姐妹的纪念？ 这个可以思考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哥尼流，我刚刚说他常常祷告神，那这个哥尼流跟彼得我刚刚也讲了有个共通点，什么共通点呢？这个是他住的地方约帕跟这个哥尼流所住的地方是在北边，然后彼得所住的地方在南边，所以那段距离大概要走一天半的路程，大概50公里的路程。那彼得跟哥尼流的相似的地方，在你的圣经当中说第九节的时候提到说，彼得在正午上往岭去要干嘛？去祷告。刚刚哥尼流怎么样？在伸出也在祷告。其实彼得跟哥尼流，彼得是属神的人，被神呼召的人，哥尼流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敬虔敬畏神的人，但还不是很清楚知道福音的人。但这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时常的去纪念神，去跟神来亲近。我们有没有时常的也去纪念神，去跟神亲近呢？还是说我们因着得着了救恩我们就稳妥了，那我们也不怎么花时间如果是的话，我想到在初期我信主的时候牧者曾经提醒过我一句话，说哎，Dixon，我跟你讲哦，不单的牧者，还有很多的这个团契的主席啊，这些 leader 啊，曾经讲说你刚信主啊，你要多祷告，因为似乎初信主的人祷告蒙应允的机会还蛮大的哦。一方面当然是鼓励我们要多祷告了，那其实另外一方面也就是并不是说神因为这些出现主的人给他更多的好处，所以他将来才会信主更深，不是。我觉得反而是他之所以会出现主，可能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很亲，所以他的祷告的时候就比较能够贴近神的心意，那贴近神的心意是按着神的心意成就的那些祷告，并不是因为这些人出现主祷告就比较多蒙应允那我们宁愿每天都当一个出信主的人算了，不是这个意思，是要贴近神，要因为你去思念神，你去怀念神，你去跟神花时间的时候，你慢慢就晓得神的心意是什么，那我们在祷告当中也就更能够体会到神的带领。所以这个是两个人所共通的地方，他们都常常的怀念恩主。然后第二个要跟大家一起看的，前面比较快，后面稍微比较多一点东西跟大家看思考，第二个也是怀恩，叫做怀疑恩言。看到这个可能大家会开始紧张，哇 Dixon 你在台上要准备什么？我们要怀疑恩言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图片，你们可能看不到那个里面的字，它上半段的图片是说，哎呦，这个神真的是真的存在吗？圣经的历史是真实的吗？神真的有在看顾我们呢？祷告真的有用吗？这些我刚刚问的这些问题，是不是在座各位弟兄姐妹曾经在信仰的路程上面也问过的问题？我们不需要举手，即便我问大家举手，大家也不必用避讳，因为我也一样，这些问题不管是我在寻求神的过程，或者是我信主以后都会有啊。我也曾经怀疑过神到底有没有眷顾我，我们刚唱的诗歌唱的时候很容易，天天看顾我，可是我落在一个困难的光景里面的时候，我说神你天天看顾我在哪里呢？我们都会。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人，所以诗歌里面也说什么，我们是软弱的嘛。但是呢，如果这个信仰，如果有一天你到了某一个教会，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或是牧者跟你讲说神是真的存在的，你不能怀疑然后反正什么东西都是真的，你就信就好了，他讲的也没有错，但是对于一个非基督徒来讲有没有说服力不容易，因为非基督徒还没有看到神，还没有体会到神，我们跟他讲说这些都是真的，他很难去体会的，他甚至还会怀疑你所讲的。那怀疑神的话，或怀疑这个恩言，或怀疑恩主，没有问题，但是不要一直怀疑。我们都会有疑问，神也允许我们问，但不要一直怀疑。如果我们从信主以后到我们习了世上的劳苦这一段路程，我们都一直在怀疑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其实不会长进的。可是当我们有怀疑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问神呢？神说你叩门我就开门你寻求就寻见寻求什么？寻求 everything 寻求你的疑问的答案，神自然也会给你答案。所以会怀疑恩言，但不要一直怀疑恩言。在你的圣经当中他提到说，哥尼流一开始他在异象当中明明的看见了， 明明看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一看就清楚知道了。这个字呢，跟在瘸子这个在美门口准备跟那个彼得跟进圣殿的这些使徒要盘缠的时候，那个看见，当他抬头一看，依经验法则就晓得彼得身上是一定有东西可以给的，那个看见是一样的。所以哥尼流的这个明明看见呢，是因为他平常就多花时间跟神来沟通，跟神来亲近，所以当神显现异象给他看的时候，他不会自己觉得是在做白日梦，他是很清楚因着经验晓得这是神要让他看的异象。那不但如此，清楚知道以后，圣经说哥尼流还定睛的去看，这跟彼得约翰要进圣殿那个瘸子跟他要盘缠的时候，圣经所描述的彼得定睛看那个瘸子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定睛看就是很仔细的看透到人心去了。哥尼流这里也是一样，看见异象，他很清晰的看到异象背后神在当中对他所表达的话语。那所以他是敬畏神的人，接下来就说主就跟他讲，你不要怕，因为他看见的就惊怕嘛，对不对？主，你有什么事情要吩咐我？那天使就跟他讲了一番话。等到天使去了以后，讲了什么话？这个也很精准。天使跟彼得跟这个哥尼流说，你要去请那个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是住在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神精准的交代，我相信在这个地方神刻意用这个场景，为了让我们看神的交代跟神的意象是清楚的。因为在这里出现几个西门，两个西门，不是往西边走那个西门，两个叫西门的人。可是这两个叫西门的人完全不同，一个是什么？称呼为彼得啊，他是神的仆人，是神的使徒，他也叫西门。另外一个是什么？是俏皮匠西门，他是做皮革生意的一个商人。一个是神的这个仆人传道人，一个是卖皮革的这个商人。如果神没有清楚的交代，当哥尼流的仆人去邀请的时候，他说，哎，请问有没有一个叫西门的住这里？那个主人正好在门口说，我叫西门。哦，你就是那个西门啊，好，这个我的主人说叫你，请你去，他要听你的话。本来要请一个布道会讲员，就请来一个什么做皮革生意的，请问布道会开得成吗？所以神很精准的跟哥尼流讲，哥尼流也很精准的把神的意象传递出去。然后呢，除了精准的去传递以外，接下来神这个使徒这个路加让我们看到的是，当哥尼流所看见所体会到以后，他接下来有没有行动？圣经说等到天使去后，哥尼流就叫了两个家人来，然后呢还有一个虔诚兵来，赶快叫来，然后把这事跟他们说。接下来我最后那一行我给他打了多两个字，立时打发他们去。不是我多上去的，而是因为中文打发他们去你看不到立即性，原文有那个急迫性，马上就打发这三个人直接出发要去请这个彼得来。刚刚说了哥尼流是在下午三点的时候魂游看到异象，然后必须要走多长的路，我刚刚讲了走一天半的路。他请他的家仆出发，下午假设四五点出发，肯定要在半路中途过夜啊，是不是？然后等到隔天的傍晚要走那么长的路途，他或许如果按照我个人的观点是，那我就让我家仆休息比较充分一点，隔天早上再请他们去就好了，因为家仆可能平常就在忙一些其他事情啊。没有，哥尼流说你立时就去吧，他立时就打发这些人去了。所以我们看得到，当神给我们一些特别的看见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没有马上同样的起这样的一个回应？神要我们比如说下礼拜要去大华传福音，神给了牧者这样一个意向要请大家一起参与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积极性的在参与在当中，还是我们有其他的怀疑？那俏皮匠西门他是做皮革的工匠嘛，这个是据说当初 他住的这个地方。然后反观彼得，我刚刚讲了这个哥尼流他看见的异象，然后他马上就做了行动。结果我们在 听刚刚我所读的这个圣经经文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魂游向外看见异象了，是谁？彼得嘛。彼得也看见了，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来，还有一块大布，然后有四个脚坠在地上，里面有各样四足走兽、昆虫还有飞鸟。然后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不但看见，哥尼流看见也听见，彼得看见也听见。听见什么？神的声音跟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然后接下来彼得动作是什么？马上起来就宰了吃，因为他肚子饿啊，照理讲应该可以这样子啊。没有啊，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以的呀，凡俗物跟不洁的物我都没有吃过。彼得第一次拒绝。然后接下来圣经说什么？第二次又有声音跟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不是这样就了了，圣经还接下来什么？一连三次。彼得跟三还蛮有缘的，彼得什么？三次不认主，他已经看到主复活了，主也原谅他了，也重新呼召他了，也跟他讲，问了他三次，你爱我吗？对不对？那接下来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圣经怎么描述的？一连三次神跟他讲了这些话，凡我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彼得还在怎么样？还在猜疑之间，心里还在怀疑啊，他是人，所以合理。可是神不要他一直怀疑，因为他除了猜疑，他甚至根本不知道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你看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三年半的使徒，跟一个近前的从来没有跟过耶稣的哥尼流，差别有这么大？哥尼流一看见就清楚了，彼得看见听见却还不知道看见的是什么。可是时间不等人的，跑道已经近了，飞机就要起飞了，哥尼流所差派的人已经到西门家的门口了，已经在呼喊了，已经在叫说，有没有称呼彼得的这个在这边住啊？那这个时候第十九节讲到什么？彼得没有说我就是，没有啊。十九节说什么？彼得还在思想那个异象，楼下已经在叫了，有没有一个称呼西门的住在这啊？有没有一个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啊？是讲清楚称呼彼得的西门哦，不是讲称呼西门的哦，对不对？都已经在叫到名字了，就楼上那个彼得呢还在思想异象。这个时候圣灵就跟他讲话了，你不要一直在那边想，一直在那边怀疑了，神所跟你讲的话你要直接去做了。所以第二十节说，起来下去与他们同往，不要疑惑。这四个动词全部都是什么？命令。彼得你再不动，神的意象你要耽搁到什么时候？你给我起来，给我下去跟他们同往，而且是立即性的，不要疑惑。讲清楚，这是我差他们来的。同样的哥尼流跟同样的彼得，他们都有看见，英文他们都有 see 这个意象，但他们没有真，彼得没有真正去 look into it。 哥尼流跟彼得都有 hear 神的 voice， 但是呢哥尼流有 listen， 有听清楚了，彼得没有 listen。 哥尼流呢看见以后就知道了，有 know， 彼得也就慢慢的也 know 了，甚至其实这里还写 don't know， 对不对？哥尼流还甚至已经 learn the lesson， 知道意象是什么，马上起来有动作了。彼得还在那边怀疑，所以神要他 learn from the hard way。 所以我们自己呢，当我们 see God's move， 我们 hear God's voice，我们 know God's will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真的去 look into 那个神的意象？有没有真的去 listen， 去聆听到神真正的声音？有没有真正从那个当中去体会到神所给我们那个意象，那个话语的背后那个意义？在我在 这三年在不同的教会传讲神的讯息的时候，我曾经听过一个牧者分享过一个很有趣的见证，他的生命的转变的见证。牧师说要多讲一些生命的见证，我没有那样子的见证，我可以用别人的见证来分享。这个牧师他说他在八零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第一个也没有网络然后那个年代，我后来去查，他真的是这是真实的事情呢。 那个年代好像在美国啊，很流行一种车叫 Suburban。晓得什么叫 suburban 车子吗、哦、然后那个牧师也就是初期就跟我一样可能年轻啊，然后也到处有讲道的机会啊， 那收入也不是太多，可是他也看到很多人都在有这种 suburban， 他也很想要有，而且 他所开的车子 也比较破破烂烂的，也是在时间再换另外一个二手的车子了，所以他就祷告神，神啊，我想要买一台 suburban， 因为我做事工需要，然后他买，他就有这样祷告完了以后呢，就开始去做 research。 那最我们现在做 research 就是上网 Google 啊，对不对啊 ？Craigslist 什么到处，那个时候没有，他就电话一个拿起来就开始打这个车商那个车商，就一个车商一个车商的去打，然后问清楚到底哪里有这个 suburban。后来他终于找到一个车商有在卖 suburban 二手的 suburban， 那离他家可能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可能要开个一两个钟头的时间，他就找了一天开，那开到了那个车商那边准备去看车子。他说当他开到车商那附近的时候，因为车厂大部分都不是在 highway 边上吗？我们这边看得到的，对不对？他说他从那个 highway 出口即将出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那个 radio 上面有一条很流行的诗歌、啊、叫做 Turn your heart toward home， 把你的心转回家。他就说要出那个 exit 的时候，突然间他听到那首歌把你的心转回家，他听到以后他说哎呦，难道是神要我回转不要去买这个车子吗？他有这样念头，他下一个动作呢，他把收音机关掉，他就是这样出去了，然后就去跟那个车商谈。我谈了以后觉得哦，这个车子真的很好，又状况又好，虽然是二手车但状况好，那价钱又公道又很便宜，那是一个 good deal。 他觉得只要是 good deal 应该是神应许的、啊、因为他跟神祷告过啊，我希望有这样一台车可以在施工上面有所作为啊，替换我这台快挂掉的老车。所以谈妥了，那这个车商就跟他讲说好、啊、那你就回去把你的车子那些 title 啊那些东西都准备齐全，你再拿回来我们就可以交易嘛。他说没问题，让我回去拿这个 title 回来。所以原本只是去探看市场而已，马上就决定了，所以他就开车回家，然后甚至呢很开心的载着自己的老婆跟三个小孩子，就准备浩浩荡荡的我们要开一台比较新的 suburban 跟大家一样的车回家了。所以他就开着这个车，带着这个自己的妻子呢跟儿女呢，然后到了那个 highway 出口的时候，他说这个时候 radio 又开始播放那首诗歌，将你的心回转回家。他再次的把 radio 关掉，他就出去了，然后下去以后跟自己的妻子儿女介绍说这就是我们要买的车子。结果这车商说啊，不好意思，我们还没有完全整理好，请你可不可以啊，也快晚餐了，不然你们先去吃个晚餐好了再回来。他说没有问题啊，反正我们已经到这边不差那一点点时间，你把它整理好好了，那我们就全家人就去吃了一个晚餐，很开心准备迎接我们这一台比较新的二手车回家。他在 回头要去那个车商的那个路上的时候，在 exit 要出去的时候，让你猜什么事情又发生了？那个 radio 又那首诗歌播放出来了。然后他就出去了以后，最后他做了一件所有敬虔的基督徒可能会做的事情，他把它买下来了。因为他觉得这么好的 deal， 而且三番两次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声音进来，可是对方就这么愿意把这个车子整理很清很干净给我，开开心心的载着这个妻儿回家，然后也开始用这台车子去做他的施工。哪晓得开没多久，一个礼拜后，这个车子呢开始漏油，甚至漏到呢整个机油漏光了，就缩缸了，荡在路上。然后他好不容易我们都那时候是弹缸嘛，弄完了以后，他这个六月买的，结果才开一个礼拜以后，除了漏油以外，冷气坏掉了。整个六月到八月，在这种德州的大热天，他就开着那个车子去做施工。然后一直到八月，他说受不了了，他认错了，他就最后把这个比较不堪的车子又卖掉了。然后卖掉以后呢，隔一个礼拜，他去另外一个教会讲道，才刚到那个教会，底下就有一个弟兄跟他讲：“哎，牧师你又来了，我最近跟妻子呢买了一台新的 suburban。”我们家那台旧的 suburban 才两年，我们想把它送给你，支持你的事工。他当然开心啊。然后故事还没结束哦，这个赠车的弟兄又说了一句话：可是很奇怪，我本来在 spring 的时候就想把它送给你，但是神跟我说 你等到 4 再给他。所以我等到 4 9月份的时候你来了，我就把这个车子给你，但是我要让你知道我本来是 Spring 就想给你，可是神跟我说等到 4 才给你。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牧师一听完就知道为什么了。为什么？神要他去学习不要怀疑我跟你讲的话。我已经老早跟你讲 Turn your heart toward home， 不要买了，你买的那台车是你眼睛看来很好的，但是对你没有好处，我早就为你预备好的，你不听，那我就让你 learn from the hard way。 所以我们自己呢，当神跟我们有清楚的话语、清楚的意象、清楚的意念进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直接把它关掉，像 radio 一样关掉，像圣经讲的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还是我们寻求哥尼流的路线，我们就立刻站起来，我们做该做的事情。到底我们是怎么样？我们会怀疑，我们是人，会软弱，会怀疑，但不要一直怀疑。彼得有三次机会，哪怕从第二次他就马上起来，也不至于到这个圣经提到圣灵说不要再怀疑了，下去，你看起来下去与他们同往，不要疑惑了。哪一天要是神跟我们讲不要疑惑了，我们真的要怎么样冒冷汗了，因为我们已经怠惰了神所交给我们的任务了。所以第一个清新脱俗的这个要点，就是我们要常常的怀念恩主。第二个，不要一直怀疑恩言。最后一个，帮助我们清新脱俗，让我们真的可以不是那种在神眼中看得为不堪的。其实高高的神，我们的神是高高在上的神，他是完美无瑕的神。照理讲，他看我们在地上的这种人，我本身是很不堪的，很丑陋，很不堪的，可能就像那些刚刚那个古文里面仙女看那个秀才一样。可是神并不是看我们这么不堪，为什么？因为如果神真的看我们不堪，我们今天也不用在这里聚会了。他差派了他的爱子来到了世上，为这些俗不可耐的人献上了他的生命，付出的生命的代价，流出的生命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俗不可耐，因为都是沾染恶习，都是犯罪的，把这些罪洗干净的。我们有办法是什么？清新脱俗。我们常讲说让我们守节清新的到神面前，甚至圣经里面也讲清新的人怎么样有福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心能够清？刚刚讲怀念恩主，不要一直怀疑恩言。最后要怀抱恩人啊，什么意思呢？不是那个恩人，不是我们讲说我们有要报恩啊，有时这个贵人我们要去怀抱他。在你的圣经当中，在第23节提到说当彼得听到了哥尼流的家谱跟宾利来以后，他就邀请他们去住了一宿，然后次日跟他们一起同去。除了彼得以外，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也陪着他们去。那当他们进入该撒利亚，这个时候走了一天半的路程了。哥尼流呢，首先已经请了亲朋密友在等候他们了。然后这就等于什么？我们已经早就预告好，下个礼拜有这个布道会的讲员要来。哥尼流老早就清楚知道一年半以后布道会要开了，他这一天半的时间他做了一件事情，我们也应该常常知道有布道会的时候要做的，他请了他的亲属密友，而且是来等候讲员。常常我们布道会开始的时候都是怎么样？讲员等候我们，而我们也不见得有邀请我们的亲朋好友来。哥尼流一定是除了差派了兵丁，差派了家仆出去以后，立马起来就是到处去贴广告啊，做邀请啊，因为我有大牌的讲员，神跟我说的那个讲员很好，你们赶快来。而且表露出来一定是真的很喜悦，而不是说哎，弟兄我跟你说我们教会下礼拜有一个讲员不错，你可以来听听。什么不错？什么来听听？我们下礼拜有一个很好的讲员要来，你一定要来，对你绝对有帮助，那个兴奋感要出来，那个火热的心要出来，不然人家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卖假药的感觉，对不对？你连自己都不敢吃，你还说你吃看看吧，那种感觉怎么会有兴奋？他怎么可能吃得下去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神给我们的这个意象，那个热忱能够活出来。然后现在反过来 刚刚我在讲的是准备布道会的这个会场的这些人的邀请，现在布道会的讲员也一样有功课要做、哦、这个布道会的讲员来到了当中，其实老实讲彼得还迷迷糊糊的。为什么？你看圣经说，当第二十七节彼得25节说，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而且是俯伏在地拜他。哥尼流敬虔到这个地步，神的仆人，他真的推崇到这个地步。那当然彼得也不是那么的夸张，把皇冠都戴在自己头上。彼得第26节说，彼得就拉着他说，哎呀，你起来，你起来，我也是人而已，我不是神，我也是人而已。然后拉着彼得，拉着哥尼流一边说着话，第27节说，一边说着话一边进去哥尼流的家里面。我不晓得哥尼流家里有多大，但是肯定塞满了人。当他进去以后，第27节中间说，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原文是突然间发现，彼得从来没想到，他本来可能以为说，你的兵丁跟家仆派我去你家，也不过就是家里的主人在那边等我而已，而甚至家里的主人都已经出来迎接了，那客厅应该是空空荡荡的嘛，顶多是可能你的妻儿而已。哪晓得一进去发现，哦啊，怎么塞得满满的，全部这么满的人在那里聚集。为什么我说彼得还不清不楚？我们看圣经就晓得，第28节彼得就跟他们说什么？哦，你们知道哈、哦，那个犹太人跟那个别国的人亲近是不合理的、哦。我是在表演，我是推测彼得可能吓的，怎么下面全都是这些别国的人？我是犹太人，而且我们的律法规定，我们是不可以跟你们别国的人来往的，这个是不合规定的啊！那又开始可能在那个内心戏里面又开始在怀疑神，你叫我来干什么？然后后半段，其实我相信圣灵在当场马上调整。哎，布道会已经人都到场了，你讲员也到，你还想转身怯场离开吗？没有。所以圣经说，但是彼得马上做了一个反应，但是神已经指示了我。这个时候他终于体会到，那个白布上面的那些东西不是因为他肚子饿神要他吃的，那个白布上面的东西是不论什么人你都不可看作是俗的，不可看作是不洁净的。终于这个时候才晓得对异象的领悟要 learn from Harvey。 然后他说，当我被请的时候我就不推辞而来、啊、可是最后那一句我就说他还不清不楚嘛。为什么？讲员被邀请到布道会现场，讲员问说，哎，请问你们请我来是要干什么？对不对？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是要做什么呢？他还不知道啊，到底你们叫我来是？我只知道说神让我看到异象，你们不是不解的。所以哥尼流只好把神给他的异象再重新说了一遍。然后哥尼流在讲的过程我们就不再看，所以我把它解漏掉。然后这个时候34节就说，哦，我真的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到这个时候到这个地步他才讲得出来，哦，我真的看出来了。所以他学习的比较慢，那没有关系，神也让他学习，我们也都可以，神也让我们学习，不但看出来，是真实的发现了解，也领悟，也掌握到那个异象的精髓了、啊、那跟刚开始他一进入那个家门说，哦，他发现了里面有聚集，是不同的光景了。然后不但如此，他说我也看清楚是神不偏待人。那个偏待人原文是一个复合字，是把脸拿开的意思。把脸拿开不是说戴个面具，而是当时的习俗是、啊、审判官要审判犯人的时候，犯人头是低低的，当然自己有罪头低低的。另外一个也是因为审判官不想借着那个面容去做 judge 去判断、嗯、可能看出、这个好像我高中同学、是不是要纵容他一点，或者说看到他这么的愁眉苦脸的，真的好可怜，我不要 判他重刑。没有，所以他们头低低的。所以他说神不偏待人，就像审判官一样，是按照你的所作所为来判定的。然后接下来第35节才是彼得真实的体会，原来各国当中那些敬畏主行公义的人都是被主所悦纳的。所以不是说我们跟神在一起3年半的人才是被主所悦纳的。可是啊，第36节开始他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要把这道给以色列人。然后时间到了、哦、 提醒一下 OK 也好。然后也提到说神给我们的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是从加利利然后传遍犹太啊，然后但是当时还没有传到该撒利亚，就是这个哥尼流住的地方。那然后他就讲了啊，圣灵啊，用能力恩高拿撒勒人耶稣啊，啊，这些你们也都听过，也都知道。然后耶稣也周游四方，也医病啊，也赶鬼啊。然后呢，在犹太之地呢，啊，做了很多的事情啊。最后啊，他就被钉在木头上了。然后其实啊，先看四十一节啊，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要显给神所预先拣选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我觉得。圣灵在听这个布道会讲人讲啊，就像我现在在讲，可能我讲了很多的废话了，圣灵会自己动工的。布道会讲人讲太多废话了，讲到后来甚至都提到说，不是显给众人看，是显给那些神所预备所拣选的为他做见证的人，就是哪些人，就是我们，我还有后面从约帕来的这些人，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啊，跟他一起同吃同喝的人，好像又把那个聚焦又往自己身上揽，然后又把下面那一群人又区隔开来，我们才是跟神一起同吃同喝过的，我们才是真正看过他死里复活，我们才是真正被他所拣选的，又要开始分俗跟圣了吗？所以圣灵接下来做一件事情还没讲完话，在第44节圣经提到什么？彼得还说这些话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做了，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圣灵说，你不要再讲了，你讲再讲下去越讲越错了。圣灵降到这些人身上怎么知道？因为圣经说，当看见圣灵的恩赐，就是45节提到那些跟彼得来的这些人，看见圣灵的恩赐浇灌在外邦人身上了。浇灌在外邦人身上怎么知道呢？因为他们开始说方言。说方言，哎呀，明明说方言就要有翻方言，可是接下来并没有看到翻方言的故事出现到这段经文的结束，没有啊。啊，这个是灵恩派，这个是乱搞了，是不是？没有啊。他说当他们听见说方言的时候，这些从约帕来的人，哎，听得懂啊，所以不用翻了。为什么？最后那几个字，他们晓得这些人在什么？称赞神为大。所以方言不是那么可怕，方言当然有那些讲要翻的，但是也有那些讲了不用翻的。常常听到宣教士到外地去传讲神的讯息，他的翻译官生病没得来，在祷告的时候居然讲了一篇道，是地方的方言土话，下面人都听得懂。我听到这种见证已经不是一个两个，所以方言这也是方言，为了要造就谁？造就那些从约帕来的人。哦，原来这个事情神真的不单单不偏待人，而且那些真的不是俗气到极点的人。好，最后我用一个东西跟大家一起做个结束。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人可以看得到我手上拿的这个东西，看不到了哦，没关系。那个东西像这个样子，啊，有多少人发现这个地板上那两颗就在这个地板上？也没有嘛，对不对？就在前台这里。为什么？因为太小了。还有先声明，我不是开始要转卖钻石了，我还是要做我的传道人啊。这个也不是钻石，这个是非常通俗非常不值钱的东西，只要你家里面有女儿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她都会拿来做劳作用的那个小的珠珠啊。那这个小的珠珠一两颗你不容易发现嘛，如果今天我带多一点，我把它围起来圈成这样一团放在地上，肯定刚刚领会的弟兄姐妹就会看到了，哎呦，那地上怎么有这些东西，对不对？好，那如果我说现在是这样子白色透明的珠子围成一圈，跟另外一个有这样七彩的颜色围成一圈的，哪一个会比较吸引你的这个目光的？啊，各有所好，对不对？没关系，因为有些人比较属于纯白纯洁系列的，他就觉得哎，纯白的透明的比较吸引他，然后比较想要有变化性的，觉得这个七彩的哎，还有一些星形的也不错，对不对？那如果我现在又跟你讲说，当这一个七彩的这个有五颜六色的这个珠子呢，我把它摆在一起，每一个珠子都有不同的意思在当中 在那个下面那个星形呢，就代表一颗明亮的星星啊。然后接下来有三颗黄色呢，就是东方的博士啦。然后呢，这个爱心这个是代表有一个新生的君王，然后他出生了，他是木制的，这是一个木匠啊，家里面他也是一个木匠啊。然后有一条鱼呢，是后来他教人家要得人如得鱼啊。然后中间有十二个小环，是每一个小环代表一个门徒，总共十二个门徒啊，他呼召了。然后再有一个黑夜呢，有充满痛苦、嫉妒、死亡呢，他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了，在上面留下了红色的宝血。然后他的血呢，帮我们的罪洗得跟洁白一样，就像那个珍珠一样那么的洁白。然后现在他坐在蓝天之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在一起的神。那这一切呢，都是因为最后那个心形是他要彰显他对我们的爱。如果跟你讲，我把这一圈的这个珠珠把它摆起来，然后又跟你讲了这些的意义，我再回头问你，你喜欢那个纯白的跟透明的那个排列组合，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哪一个会比较喜欢？还是有些人是白的，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去传福音，下礼拜要去传福音，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诉说的故事啊。为什么？这就是一个耶稣的故事啊，是不是？那我们其实在地上，我刚刚讲了，其实我们就很通俗的人而已，我们就老百姓而已。我们跟神比起来，我们也就是老百姓而已。有时候我们活得真的很无奈，也没有耐力，也不耐。但是因为圣父他爱我们，他计划一个让我们可以成圣的一个过程，然后借着爱子他所忍耐，在十字架上面所忍耐的，在他整个三年半的过程当中所忍耐的，我们也可以学习忍耐。然后我们借着圣灵，我们就有能耐去传讲耶稣的故事。我刚刚说有两串珠子摆在地上，如果正好有人走过一踢到，请问下场是什么？要么他跌倒，第二个珠子一定散。那怎么样可以让珠子不散？就是当珠子被串起来的时候，每一颗珠子中间那个心把它挖空，然后用一条线把它串起来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不同的恩赐的人，当我们心被挖空，由圣灵来做串联的时候，串出来的这个像这个手镯就非常有说服力，而且也不怕被踢散掉。如果我们一直秉持着自己的意见，我们没有办法所谓的圣经讲的同感一灵的话，我们很难，即便我们要把耶稣的故事传清楚，我们也很难，因为我们可能会看彼此都不顺眼，甚至我们可能怎么样，看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也不顺眼，觉得我们是得到神的爱。可是神的爱，我刚刚看让大家看的那个图画，哎，不是这个，最后的那个爱呢，是要给众人的，因为神说不愿一人沉沦，愿万人都悔改得救，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起起立好吗？